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北顿涅茨克巷战激烈，乌军说扭转战局需要多火炮。德英法敦促伊朗停止升级核活动并恢复2015年协议。拉拢拉丁美洲国家，拜登促美企扩大投资。拜登在美洲峰会宣布减少能源依赖的气候倡议。两日内第二架美军直升机坠毁加州，机上四人生还。涉参与国会暴动，密歇根州州长参选人海利被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部队九号声称在东部城市北顿涅茨克激烈的航战中取得推进，但话扭转战局的唯一希望有赖于更多火炮来抵御俄罗斯的强大火力。由于俄罗斯目前将攻击火力集中在乌国小型工业城市北顿涅茨克，在北顿涅茨克废墟中进行的航战是俄乌战争中最惨烈的战斗之一。俄乌双方都表示重创对方。乌克兰在乌克兰东部战场苦战俄军，极希望从美国取得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扭转战局，但五个大楼强调需要周全训练，以确保一场程精准导引武器能够有效对付俄军。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8号表示，美国已经为乌克兰准备四套海马士系统，目前训练重点是要建立每次能够有一个排的人力来操作，训练过程可能会延迟交付时间。乌克兰近几个月来一直设法想取得这款武器，拜登政府终于在5月31号宣布提供。米利说明海马士系统时话，如果他们能够适切使用，将在战场发挥非常非常好的效能。德国、英国、法国9号敦促伊朗停止升级核活动，并快速决定谈判中的协约，以恢复2015年的核子协议。他们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自3月以来已经有一项可行的协约有待讨论，我们对伊朗无把握外交机会来达成协议而感到遗憾，我们敦促伊朗现在就这样做。2015年核子协议的正式名称是联合全面行动方案，西方国家借由松绑经济制裁来换取伊朗限缩核子活动。在201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川普退出该协议，并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恢复该协议的谈判去年4月开始，但从今年3月起就停滞不前。联合国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总署9号表示，伊朗正在拆除在其核设施的27个摄影机。国际原子能总署并警告，这样可能会对谈判造成致命打击。德英法联合声明中说，这些行动只会令紧张局势加剧，并使我们试图令联合全面行动方案恢复全面执行的努力变得复杂。拜登总统9号在洛杉矶举行的美洲执行长峰会上敦促商界对拉丁美洲国家扩大投资，以推动 COVID-19 疫情后的复苏，并帮助解决移民非法来到美国的症结。第四届美洲执行长峰会是第9届美洲高峰会的官方 C 部门论坛，由美国全国商会与国务院合作举办。一般认为这次美洲高峰会是重新确认美国领导地位及抗衡中共在这个区域扩大经济势力的一个机会。拜登在演讲中勾勒了他所提出的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他说这项倡议目的是要让供应链离本土更近，改革美洲开发银行，提升投资效率，并加速推动气候行动。拜登9号行程包括美洲高峰会开幕全体会议，重点将在干净能源倡议上，接着他将首次与巴西总统波索纳洛正式会面。拜登总统9号向美洲国家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同时扩大清洁能源生产计划。拜登赞扬这项计划将推动经济，并为西半球各国带来收入丰厚的就业机会。这些国家由于移民潮而难以留住有技能的员工。他说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将迎接应对气候危机。 拜登政府官员赖拜森对记者说，这项气候计划涉及推动清洁能源贸易与投资，以及鼓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合作的步骤。他们还宣布扩展联合国与美洲开发银行的一项倡议，在2023年之前扩大可再生能源。拜登政府说，已经从四家地区开发银行那里获得了今后五年最多达500亿美元的承诺。礼拜三，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宣布了另外一项倡议，就是美国加勒比应对2030年气候危机伙伴关系。这项计划聚焦减少各岛国对能源入口的依赖。美国有关当局表示，一架海军直升机9号在加州坠毁，机上所有人员全数生还。8号亦有一架陆战队直升机在这个地方附近的沙漠坠毁，造成机上5人罹难。美联社报道，森特罗海军航空设施表示，这架海军直升机上有4人，是在森特罗附近的训练靶场演练时坠毁。这架直升机是驻扎在北岛海军基地的第3直升机海上作战中队的 MH-60R 海鹰直升机。北岛海军基地表示，有一名机组人员受伤，但无生命危险，已经送院医治。这架直升机的坠机地点起初据报是在亚利桑那州玉马以北约50公里的地方。陆战队9号表示，8号一架鱼鹰型倾斜旋翼飞机在亚利桑那州边界附近的加州沙漠坠毁，机上5名陆战队队员全数身亡。一架鱼鹰机是8号中午12:25在帝国县格拉米斯附近的偏远地区训练时坠毁，地点位于圣地牙哥以东约185公里的地方，距离亚利桑那州玉马约80公里。美国司法部9号表示，联邦调查局 FBI 当日逮捕共和党密歇根州州长初选参选人海莉，他被控参与去年1月6号的国会暴动事件。据路透社 CNN 报道，40岁的海莉来自艾伦代尔，是密歇根州5位共和党州长参选人之一，今年秋天挑战现任民主党籍州长惠特梅尔。海莉目前在艾伦代尔担任城镇规划专员。在海莉被捕的同一日，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1月6号袭击事件调查特别委员会举行一年多场听证会的第一场，提出其搜集有关国会暴动案和导致这宗事件的相关证据。根据一名 FBI 探员证词，海莉被影到身处国会大厦殴打和推挤执法人员的人群中。美国至今有840多人被控涉及国会大厦攻击事件，海莉是其中之一。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耶伦说，美国经济衰退可能低，汽油价格不会迅速回落。美国驻华大使称，美中关系达50年来最低位。佩洛西说，众议院下个礼拜投票加强大法官及家人安全。美国众议院通过红旗红枪法案，不可能在参院过关。美国加强印太外交，将在马尔代夫首设大使馆。晶片短缺导致货车供不应求，美商港运输量跌一成。下面请听详细的报道。据财长耶伦礼拜四预计，美国经济不会陷入衰退，但增长绝对会放缓，而且汽油价格短期内不太可能迅速回落。据路透社报道，耶伦在纽约时报活动中表示，自己不认为美国会陷入衰退，美国消费支出仍然非常强劲，投资支出亦相当稳健，人们对通货膨胀感到不安，这个是正常的，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经济衰退在酝酿中。耶伦上个礼拜坦言自己先前错估通货膨胀形势，但在礼拜四的活动中，耶伦强调即使重申一次亦都不会改变政策决定。近日国际油价飙升，加上美国进入夏季旅游旺季，美国汽油价格持续飙升，全美平均汽油价格一度突破每加仑5美元。耶伦强调，拜登已经尽力采取他能够做的行动，透过缩减战略储油来解决高油价问题。美国官员亦将持续收紧制裁， 借此惩罚俄罗斯，使莫斯科停止在乌克兰的战争。随着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以压制需求并降低通胀，他认为美国已经看到一条可以避免经济衰退的软着陆道路。星期四，现任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白恩斯在北京通过视讯告诉犹他谷大学的中国挑战峰会知，自1972年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历史性访华以来，美中关系正逢最恶劣的时刻。白恩斯说，这个可能是自那阵以来最低的状态，我们之间似乎存在无休止的竞争。白恩斯指出，在从经济和技术到安全和人权等各个方面，美中都存在深刻分歧。中共在军事上向美国和包括日本、韩国和澳洲在内的盟国发起权力争夺。白恩斯说，美国人认为中共没有遵守经济和贸易规则。世界这两大经济体在未来关键产业，包括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上存在激烈竞争。白恩斯说，商业竞争是公平的，但中共正在寻求将其中很多技术军事化，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挑战。白恩斯还批评中共在人权方面的镇压，他指出中共最近对本国公民的镇压，包括香港政策和治安的巨大变化，已经扼杀了香港所有剩余的自由。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星期四宣布，众议院将在下个礼拜投票就一项将安保范围扩大到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家属和工作人员的立法进行表决。参议院上个月一致批准了这项立法，但众议院却推迟表决，这个已经令共和党人感到愤怒。而这个礼拜抓捕了一名企图杀害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的疑犯之后，这种愤怒已经明显升级。众议院共和党人强烈敦促民主党人在这个礼拜采取行动，但由于众议院的版本和参议院版本存在分歧，佩洛西决定将投票推迟到下个礼拜。这个礼拜三凌晨，负责保护卡瓦诺的法警在位于马里兰州的住宅附近逮捕了一名26岁的男子。法院文件显示，他携带手枪和刀具来到卡瓦诺的家附近，企图伺机杀害卡瓦诺。马里兰州的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三宣布，将以企图谋杀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罪名给予指控，如果罪名成立，该男子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星期四，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红旗警讯法案，允许家人、警方和其他人要求联邦法庭命令去除持枪人极可能伤害他们自己或其他人的枪支。这个是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对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最新回应，但预计在参议院过关的可能性很小。目前全美有1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都有这一类红旗法律。众议院的议案规定法官可以下令在一次听证最多两个星期后举行之前暂时去除并保留枪支，再由听证会确定枪支是否应该归还或被扣留一段具体时间。美国之音指出，星期四的表决中，该议案基本按党派划分，以224-202票通过。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民主党主席纳德勒说，我们痛苦地意识到我们无法拯救每个生命，而且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单一的答案，但将枪支从危害他人的人员手中拿走确实能够拯救其他人。南亚助理国务卿唐纳德鲁在8号的一场听证会中提到，为加强印太外交，美国近期将会完成在马尔代夫的首处大使馆。据美国之音报道，随着美国与中国地缘政治竞争不断增加，双方亦将目前转往小国林立的印太地区。唐纳德鲁表示，马尔代夫是印太地区十分关键的地方，身处掌管世界上 40% 贸易、60% 能源运输的水路，如果是令中共捷足先登抢下主导权，会令美方蒙受大量损失，故美国应尽快在那边设立大使馆确保立场。报道还指出，近期中共十分积极地往印太地区进行外交，4月先同所罗门群岛签订了安全协议， 一个月之后又派外交部长王毅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八个国家进行为期十日的访问，激起美国对印太地区的重视，更成立了中国组来计划拟定美国对华的相关策略，以应对从海域安全到假信息等各方挑战。目前全球晶片短缺不单止冲击美国汽车工业，亦间接影响港口运输作业。位于乔治亚州拥有全美第二大滚装货轮运输量的布伦瑞克港，由于货车供不应求，在缺乏车辆载货的情况下，港口运输量在过去一年已经跌了 12%。 不单止是车辆不足，美国亦正面临货车司机短缺问题。乔治亚港务局执行长林区在礼拜四受访时表示，这个只是暂时的挫折，希望能够在未来的一年到一年半内解决晶片短缺问题。根据劳工部公布的数据，由于晶片短缺，美国四月份的新车价格较去年同期上升了 13.2%，二手车辆的价格亦都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22.7%。即使在布伦瑞克上有30,000+新车准备销售，车辆的供货市场仍然是供不应求。位于布伦瑞克的福特汽车经销商透露，现在共有125辆的汽车订单，但是他们目前只能够提供4辆。全美的货车司机亦发生缺工情况。美国货运协会指出，全美目前约有80,000名货车司机的缺口。林区表示，每个礼拜都有数百名东北部和中西部的司机前来注册，希望情况能够在这一基础上逐渐改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